目前海外热传呢，习近平当局军中打虎，又有新的动作。中共军队原总后勤部部长廖希龙的亲弟弟少将廖希俊遭逮捕调查，此前就有传闻廖希龙涉嫌贪腐，而且曾为讨好江泽民而构陷法轮功，还涉嫌将活摘器官罪行产业化。那么随着其弟的落马呢，廖希龙的处境也显得越发不妙。
德国之声中文网等海外媒体日前引述消息说，大陆军中反腐人员已经逮捕了原贵州省军区副司令员廖希俊少将，怀疑他涉嫌贪腐。调查人员查抄了廖希俊在贵阳的三所住房，至少查获3700万元现金，连同大量的黄金珠宝。消息人士透露，中共的省级军方领导已经于5月20号获得了相关通报。有报道说，廖希俊本人只是一个退出现役的少将军官，只能算一只小老虎，但因其背景特殊，他的亲哥哥是中共军队总后勤部原部长、退役上将廖希龙，因此廖希俊的被捕一时在中共军内成为震动性消息，也引来海内外关注。外界分析，基于习近平当局向来惯用剪裙边的战术打虎，如果廖希俊被抓属实，那么廖希龙本人将要出事，成为大老虎的可能性很大。
一旦廖希俊被坐实出事儿，被坐实落马，那么他的哥哥廖希龙可以说已经就是岌岌可危了。
廖希龙曾是中共军队四总部的头目之一，中央军委委员，此前深陷贪腐丑闻。
他担任这个总后勤部部长，这一个非常肥的一个部门，所以呢，在这种环境下呢，我想廖希龙呢也很难干净。
今年3月初，海外中文媒体就曾传出消息说，廖希龙向军纪委上交赃款4000万元。消息还说，廖希龙交代这些钱是下级军官以各种名义送给他的。而据大纪元新闻网报道，廖希龙升任总后勤部部长，本身就是靠栽赃陷害法轮功上位，升任后又涉嫌参与活体强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恶，其发家史堪称肮脏。据披露，1999年7月，时任中共党魁江泽民一意孤行要全面迫害法轮功，当时中共政治局常委中的其他人都不同意，于是江泽民找到了时任成都军区司令员的廖希龙。为讨好江泽民，廖希龙伙同成都军区情报处编造假情报，谎称从法轮功修炼者的邮箱里获取了法轮功搞政治要推翻共产党的邮件。江泽民如获至宝，拿着诬陷法轮功的假情报要挟其他政治局常委表态同意迫害法轮功，廖希龙因此获得江泽民赏识，2002年升任总后部长，并负责把活摘器官的罪恶产业化、军事化。
总后勤部呢，它可以说是直接涉及到活摘大量法轮功学员的器官，是这么一个系统。廖希龙他作为总后勤部的这个部长，他是毫无疑问负有不可推卸的直接的责任。作为参与这个活摘器官最主要系统，就是这个总后勤部的主官，那么这个廖希龙他被拿下，恐怕也只是一个时间问题。
旅美时事评论员唐纪元表示，目前习近平当局拿下的很多中共官员都是既贪腐同时又积极参与迫害法轮功，因为迫害法轮功不得人心，于是当初江泽民就放纵官员贪腐，用利益诱惑他们积极迫害，为江泽民卖命而身背血债。廖希龙就是其中的一个典型。据报道，廖希龙还涉及其前秘书、总后勤部司令部副参谋长福林国少将的贪腐案件。2014年5月，福林国被立案调查，当时从福林国的家里抄出黄金25公斤、现金2000多万元。有传闻指，福林国在接受审查时交代，曾向廖希龙行贿巨额现金。
曾经是中共喉舌媒体焦点访谈的元老，比白岩松还红的方鸿进，如今呢涉嫌诈欺，官司缠身，妻离子散，靠朋友接济，处境相当难过。另外，最近一名央视女记者发表一篇博文，也引来网友热议，质疑这有政治目的。他们二位的共同点呢，除了是央视记者之外，还有一点就是他们都参与了由中共自编自导的天安门自焚伪案。
5月22号，央视女记者申雨红发帖说，某年在街上被公安拦截险被捉，庆幸没有成为雷洋。帖子描述了他与警察的对话。当年他打车从央视出行不足200米，被一群持械警察拦住吆喝，干什么的？他答，央视的。 警察接着问，都说央视的，干什么去的？申宇红回应，您执法前应首先向我出示证件，并证实证件真实。警察一听此言就说，嘴硬是吧，告诉你，我马上把你抓走。申宇红回应说，你可以试试，我会让你跪着放我出来。有网民指出，这时央视记者出来说这话，可能有后台指使。雷洋被打死时，央视与警方狼狈为奸，现在真相大白，央视信用扫地，所以叫女记者出来转移网民视线，也可能有政治目的，为转移或削弱雷洋事件而导演的一场戏。对此，中国问题专家恒河表示，申玉红早年就参与了中共自编自导的另一场戏了。
这个人其实当年是采访，就是天安门那个自焚伟案的那个小孩刘思颖的记者。这个造假呢，当时就是这个申宇红去采访的，而且申宇红采访的时候，你看他的拿的话筒啊什么东西都没有防护的，而严重烧伤病人是要在烧伤病房，就是武警病房。其实这个记者当时等于是通过他的采访来参与了这个自焚伟案的制造和宣传，就是一个反法轮功的宣传，筹划法轮功的一个宣传。那么实际上他后来就是因为这个宣传，后来在央视就越来越红。
恒河表示，央视女记者发表这篇博文不是为了正义，她只是想证明自己比那些横行霸道的警察还要横行霸道，所以才有如此傲慢的口气。申宇红敢叫警察跪下，是有央视这个特权撑腰，所以说话可以很大声。相比之下，另一名参与了天安门自焚伟案报道的方鸿进离开央视这个保护伞后，情况就越来越不妙了。1961年出生的方鸿进，大学毕业后加入了中央电视台，成为央视焦点访谈的元老级人物。方鸿进主持央视焦点访谈期间，焦点访谈曾对2001年1月23号发生的天安门自焚进行歪曲报道，该节目也进行了后续针对法轮功的负面报道。据了解，这些污蔑法轮功的片子很多都是方鸿进主持编播的。2003年方鸿进离开央视加入东方卫视，2006年从东方卫视辞职，其人生也出现转折。从此方鸿进麻烦不断，官司缠身，涉嫌诈骗、抛弃妻女、包养小三等一系列丑闻接踵而至。日前大陆媒体更是重新提及其丑闻。
这样一个人，他去回想他这一段经历的时候呢，他对他自己这个从业有否定的这个意味。我觉得呢，对我们这些公众来讲呢，实际上就会有很大的一个遐想的余地。当年北京是这个法轮功学员是非常多的，作为一个搞新闻的人来讲，他们是在事情发生之前，他们应该是对这个法轮功有一个比较深广的一个了解的。但是在这个迫害发生之后呢，那么他是在参与节目制作过程当中，他起着一个很主动的，也是很积极的，也配合作恶这样一个角色。那也就是说，他为了名利呢，他可以放弃他做人的一些最基本的原则。
旅美时事评论员邢天行表示，方鸿进今天所发生的这些事情，用民间的话来形容，就是种瓜得瓜，种豆得豆，是一个因果报应的问题。
中共人大委员长张德江上周访问香港，所到之处都遭到民众的激烈抗议。事实上，张德江的仕途充满着争议，甚至参与迫害人权，并且获得了前中共党魁江泽民的护航。如今，张德江主政的地区已经有多名高官先后落马，媒体关注这背后有可能有着更大的布局。
张德江早年被公派到朝鲜金日成综合大学留学两年。1990年，他陪同江泽民访问朝鲜，回国后的半年就被派往中朝边境的吉林省重用。江泽民还前往吉林视察，为张德江背书。随后，张德江的仕途一路走升。2002年，他接替江泽民的心腹李长春出任广东省委书记。不久 SARS 疫情首先在广东爆发，张德江禁止当地媒体披露，结果疫情扩散到全国，而张德江的仕途并没受到影响。2011年温州动车事故后，已经升任国务院副总理的张德江负责救援调度，在救援的黄金时间就下令抓紧清理，尽快通车，引发香港甚至大陆媒体愤怒地刊登国骂，质疑所谓的救援只要通车， 不要人命。
他处事心狠手辣，而且呢捅了很多娄子，风评很坏，但是呢是一路带病提拔，但显然是受到高层的庇佑。他所接手的这些职位呢，基本上都是江派的核心人物调离或者退休留下来，由他来执掌来稳定局面的。所以从他的整个升迁的路径来看，他的派系色彩是比较明显的。
江泽民1999年迫害法轮功后，2000年初，张德江就在《人民日报》和新华社上诋毁法轮功。他出任广东省委书记后，广东成为镇压法轮功最严重的省份之一。在他任内，就有33名法轮功学员被迫害致死。2005年，张德江率团到访澳洲，一路遭遇法轮功学员抗议。当地法轮功学员还以亲身经历向纽省高等法院控告张德江酷刑罪，并把法院的传票当面交给张德江。不过在争议声下，张德江2012年却进一步高升，跻身中共政治局常委，出任人大委员长。
习近平上台之后呢，提出了一个依法治国的理念，但是立法权却在江泽民的嫡系张德江掌握的人大手里。张德江可以说是处处跟习近平捣乱，没有了立法权，这个习近平提出的依法治国就变成了一个儿戏。
不过在习近平的反腐风暴中，2015年底，张德江长期主管的吉林省省委5人小组全部被调换。另外，他主管吉林与广东期间培植的多名官员也先后落马。中纪委不点名的批评是谁提拔了这些带病的官员。专家认为，习王是在借此警告张德江。
张德江他是分管港澳事务的，香港的这种特殊政治经济地位，他们很容易挑起矛盾呢，把一件小事变成一个政治大难题。敲打张德江目的之一，就是为了避免这类事情重演。还有一点呢，习近平很多大动作出台呢，他都难以避免要涉及到常委会投票。敲打张德江也是让其看清楚大事，不要在习近平未来做出某个重大决策的时候来投反对票。这个其实也是在给张德江切割自己呢留下一个机会，只不过在我看来，他能否真正拥有这样的机会就是另外一回事。毕竟每个人他过去所犯下的一切呢，他都是要去承担的。
新唐记者林兰，纽约报道。
原青岛市公安局副局长杨家平自述遭受酷刑的文章，5月28号在微博引发话题，但是没有引起大部分网友的同情。和近期引发争议的湖北计划生育人员维权、咸阳延安公安人员维权一样，身为维稳机器中的前成员，该不该维权引发反思。
刘金斌律师5月28号在微博转发了杨家平的部分自述。杨家平表示，2012年下半年，他被转到济南军事看守所，被办案人员24小时戴手铐，两次共计28天，昼夜难以入睡，同时伴随精神恐惧。在审讯时，办案人员还拒绝给他缓解头痛的药，以逼供陷害为目的，以折磨人为乐趣。杨家平此前曾告诉律师，自己被单独关押长达400天。5个月不给放风。刘金斌律师在微博表示，看守所对被羁押的人犯单独关押是惩罚措施，称作禁闭，最长不超过15天。任何人单独关押超过24小时就会精神痛苦。国际上普遍公认单独关押属于酷刑。然而网友对杨家平自述的回复中，类似你也有今天的评论远远超出质疑看守所侵犯人权和同情杨家平的声音。有网友说，他在位期间，我就不信所属公安局没有一例刑讯逼供。也有网友说，怪体制，没错，可是谁在维护体制？一个个心甘情愿做体制的螺丝钉，被体制碾压，难道不是应该的吗？
像这个青岛市公安局副局长的嘛，你本身就是维稳机器的一部分，他担任公安局长的时候，他可能也是这样对待其他人，但是主要是普通民众。但你自己也成为受害人的时候，那人家就有可能说你这是暴力。
公开资料显示，1955年出生的杨家平历任青岛市公安局警卫处副处长、治安处处长、四方分局局长、市南分局局长、市公安局副局长等职务。他在2008年北京奥运会期间组织协调和指挥奥运帆船比赛青岛赛区的保安工作，之后被评为北京奥运会残奥会先进个人，享受全国劳模待遇。但官方对他的表彰在民间看起来却是另外一个版本。因为奥帆赛的安保，青岛当地异议人士、访民、退伍转业军人和民间信仰团体遭到严密监视和打压。例如在08年新年前后， 就有几十名青岛法轮功学员被非法抓捕，多人被关在青岛大山看守所遭受酷刑。
青岛的作为副局长，今天面对自己成了酷刑的受害者，他应该想一想，在他任上的时候，这些酷刑是不是他也参与了，而且是为别人准备，统治集团的成员或者帮凶他们一手造成了酷刑成为一种制度性的现象的时候，一旦他们在政治斗争、政治清洗当中失势的话，就会成为他们自己一手参与制造的制度性酷刑的受害者。
他这个专政机制就是这样，这样的话原生活现象就是说，他过去可能是人权侵犯者，最后他自己人权也受到侵犯了。反过来倒是说明一个问题，就是现在在任的官员你比较小心一点，尽量少做坏事或者不做坏事，甚至于能够不要支持这个体制，因为这个体制到最后可能没有一个幸存的。
杨家平在2012年被刑拘，被指因受贿罪和包庇纵容黑社会性质组织罪，被判无期徒刑，没收个人全部财产。他上诉后，山东高院去年2月作出终审判决，维持原判。杨家平已进行申诉。知名律师周泽在接受委托代理其申诉时，一度受到山东法院的阻挠，